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至十九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好像一段时间没有在这里跟大家来讲话，心里边有一种感觉。这个前两天我们去看这个《宣教士》这个电影，心里边也有很多的感动。上次咱们听了这个菲律宾的这位姊妹，她从巴基斯坦回来，给我们带回来的见证。最近似乎神的灵在感动啊，这个咱们中间也有弟兄姊妹愿意起来走出去，去传福音啊，甚至于我们到跨文化的地方去传福音，似乎神在借着环境，在借着各方面的条件来感动我们的心。有的我们图书馆，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买了这个 DVD， 就是关于宣教士这个 DVD 啊，他们神州传播协会把这个拍出来，使我们能够回忆这200年上帝在中华大地所做的这些工作，借着宣教士给中国人带来的这些恩惠啊。今天我们有好的医院，今天我们有好的学校，今天我们有自由的生活，很多现代化的观念，都与宣教士的工作似乎分不开啊。在座的各位姊妹在那里眼揪来揪去，不知道干嘛啊。这个，但是我们的姊妹，如果今天没有宣教士，可能你还在三寸金莲啊。这个，你要知道，宣教士这些女宣教士们啊，解放中国妇女从裹小脚这个问题上，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同时呢，我们也要想到，我们蒙了恩的人应该如何把我们的恩典能够传递出去啊。所以咱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克服我们以前 咱们宗教迷信的时候所带来的那种心态，就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好像你到庙里边去烧柱香，你就求好处。我们不是这样的，神会给我们好处，神不但会给我们好处，神不吝惜他自己的独生爱子，都给我们了。圣经上说，神岂不把万物都白白的给我们吗？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配不配得神把他的那么丰盛的生命给我们。神不会，这个里边有一个矛盾的关系啊。你越贪婪，神越不给你。你要明白这个问题啊，你越贪婪，神越不给你。你越能够愿意给出去，你越愿意去帮助别人的时候，神就使你更加的丰富啊。所以神的恩赐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自私，神的恩赐是要使我们和他一同能够得着荣耀。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在思想蒙福的人生，从这个新年的时候啊，中国新年的时候，我们就说福要倒过来了啊。那么就是说福从某一个地方要临到我们。那么圣经上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蒙福的这个源头在什么地方啊，福气的源头在什么地方。福气的源头来自于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把万物造好了，把人造出来的时候，圣经说他就赐福给他们，对吧？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这个福气的源头在哪里。福气的源头不在我们自己这里啊，所以我们把福倒过来贴的意思就是福气不是从我自己产生，从外边这个地方来。可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些日子在讲，就是福气从哪里来，然后它为什么会来，福气要临到什么样的人。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神给了我们福气，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好好的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不配蒙福气的人。就算神把福气给了你，你也会把这个福气丢掉啊。上次咱们讲到雅各和以扫啊，就是讲到了这个观念，神本来是以扫，他是长子，他是有福气的啊，他各个方面都比以扫的条件好。可是呢，因为他对上帝的恩典他不 care 啊，他不关心这件事情，也不重视自己属灵的生命，不重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不重视遵行上帝的旨意，结果福气就从他的手指巴丫里边就溜走了，一点一点的就溜出去了啊。到了最后，以至于以东人成了一个被上帝咒诅的民族啊。这个咱们这一次要去以色列了啊，现在去以色列可以报名了啊。以交定金为准啊。这个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在一生有生的年月里边最少去一次啊。我盼望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不要因为经济的问题而拦阻大家去考证这件事情啊。刚才我也跟弟兄姊妹分享，当年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那时候我没有身份，还是留学生啊，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那么当时我们是两个人一起去啊，需要10000多块钱澳币。那时候怎么拿出这些钱出来啊？当时我们也不管，我们说神呐、啊，如果这个是你的心意，就求你给我们预备啊，就去了，去了也就去了。啊，这个，而且以后还在不断的再去啊。神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颗心啊。这个，那么这一次再去的话，我是第五次去了，组织团也是第三次啊。这次还是我带队，在这之前的时候，我也盼望着我把这个整个的行程跟弟兄姊妹能够有好好的分享，然后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希望能够让弟兄姊妹能够最多的从这个行程里边能够得到益处。啊，我们无论是在这个信心的印证、文化的这个体验、这个游山玩水的经历啊，希望我们都能够在这个14天的过程当中能够丰丰满满的得着。好，所以这个我们用信心来支取啊，来经验神，这是在我们整个 我们的人生经历里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的过程里边，正像刚才我们读的亚伯拉罕的故事里边啊，那是真正经历出来的东西，那个才能变成你自己的生命。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蒙福啊，什么样的人蒙福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边讲了八方面的蒙福的人生的八个特征啊，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两个了，一个就是虚心的人啊，一个是哀痛的人。今天呢，我们来讲温柔的人啊，温柔的人有福了。圣经上说，主耶稣说的，这是祝福的源头。我造我们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自己向我们宣布的啊，这个说虚心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说他们必承受地土啊，这句话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啊。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上次我们讲到，那是指的我们对心灵饥渴有意识的人啊，对心灵有追求的人啊。哀痛的人是表示对现实不满足，对罪恶敏感啊，这样的人有福了。那么他们要得着安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么这里的地土不是指的这地上的地土，是指的神给我们预备的将来的永远的天家，指的我们在永远天上的产业。其实这个天国是他们的，他们必得安慰。这个哀痛的人要得安慰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罪啊，我们对现实的生活不满意的时候，他们得到满足，得到安慰，就表示说神赦免你的罪，对吧？是你能够得着安慰，得着满足的啊。然后温柔的人很奇怪，那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中文圣经啊，单独温柔的人有福了的时候，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两个图画很难把它放在一块去，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是温柔和承受地土这个中间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温柔的人能够承受地土呢？啊，如果勤劳的人，我给你地土，这个我们能理解是吧？给你块土地让你去耕种是吧？你很勤劳。如果是会盖房子的人给你土地，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是吧？因为你能利用那块土地。那么温柔和承受地土这个中间有什么关系呢？那么今天我们选择的经文啊，是希伯来书里边圣经圣灵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亚伯拉罕的一生的故事非常浓缩到几节经文的里头。那么我们就从亚伯拉罕这个人的身上来看一看，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这句话到底应该怎样去理解？那么在我们现实的人生当中应该怎样的去应用呢？首先我们先来从原文的圣经里边来解释一下什么叫温柔啊，温柔的人啊，温柔是怎么回事？这里的温柔的原来的含义呢，和咱们中文里边所说的温柔不完全一样。咱们通常如果你讲到温柔，是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大概跟我这个人合不到一块来，大家都觉得我这人特别硬，对吧？啊，温柔的人都是说话小小声的啊，很温和的，这个什么东西都是。逆来顺受的啊，这个这种人啊是温柔的人啊，这个是不是指的这个意思呢？其实不是的。在希伯来文希腊文里边的这个字对应着英文里边这个字呢，翻译成 meek，M-E-E-K 啊，这个 meek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把这个温柔这个字真正解释的中文里边解释出来啊，应该翻译成柔顺，它有驯良、顺服、谦卑。那么温柔的人相反是哪个字呢？有些时候你理解这个字理解不好的时候，你反过来理解是吧？那么温柔的人相反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应该是不是这个强硬的人，或者说是这个不温柔的人啊，其实应该是刚愎自用的人，骄傲自大的人。因此呢，从这里我们就开始理解啊， 温柔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驯良啊，很驯服的人，就好像一匹马啊，他非常驯服的啊，不是指的他特别温柔啊，是指他很顺服，很驯服，是指的这个意思。因此温柔的人这里所指的必承受地土，因此在温柔的人身上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个特点叫做可被带领性，就是可被带领性。哎，那么刚愎自用的人，自以为是的人，骄傲自大的人，是不可被带领，没法教导，没法引导，是吧？所以这里的说温柔的人，是指的具备这种性情的人，他有福气了。为什么呢？因为具备这种性情的人是可以被引导的，是一直被引导，一直被引导，被引导到哪里呢？圣经上说要叫我们在天上继承产业的人。那么神曾经借着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可蒙引导之人的见证，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真的是在地上应许他一块土地，然后上帝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但是圣经上说了，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也就是说我指示你的地，我的指示你的地是哪一块地，到底在哪里，圣经没跟他说。你说哪有这样的事儿？叫你出门了，走，咱们出去，去哪里我不告诉你啊，但是告诉你那个地方是个好地方，你跟着去就行了。所以这时候要求亚伯拉罕的就是一个可蒙引导性，因为上帝就算是说告诉你在哪里，你心中也是没有数的，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上帝说你就不要问，你就跟着走就行了。亚伯拉罕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可蒙引导的人，因此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就表现出来了一个蒙福之人的特点之一，那就是说柔顺的人，他就变成一个很柔顺的生命来跟随着上帝的引导，最后一直走到上帝所应许给他的土地。其实上帝真正要应许亚伯拉罕的是地上的那一块土地吗？其实不是的，但是上帝借着亚伯拉罕到地上的那块土地，从他的家乡引导到那个地方去，但是这一条过程当中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一路走的是很辛苦的啊，亚伯拉罕每走到一个地方，他就筑一座坛。筑坛干什么？筑坛是献祭和祈祷啊，献祭和祈祷是表示跟上帝来建立关系的那个见证。他筑坛干什么呢？他在上帝面前献祭祈祷。祈祷什么？当然，一方面我们人都是要跟上帝建立关系啊，但其中有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上帝啊，这一块土地就是你所应许给我的那块土地吗？但是很奇怪，到了这个时候上帝就不说话，所以亚伯拉罕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神啊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住不下去，他就迁移帐篷再到一个地方，再做一坛，说上帝啊，这个地方是吗？上帝说是，结果到了那个地方说是了，可是住不下去，那里的迦南人不让他住在那里，所以他只好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在这个蒙引导的过程里边，似乎上帝的启示并不清晰。作为亚伯拉罕来说，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凭着信心忍耐等候，看看上帝到了最后到底怎么样做成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这个地方就说了，说亚伯拉罕因着什么而去的？因着信，然后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下边说去的时候，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当时的情况有没有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相似的地方呢？有没有？有啊。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们一路回天家，我们要 去神所给我们预备的，正像圣经说的，他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圣经说，上帝要叫当年的亚伯拉罕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同得天上的产业啊，神一定要做成这件美事。如果他不和我们一同得，这件事就不完全啊。神要叫我们一同来得去，可是天堂在哪里我们知道吗？我们不知道。天堂什么样我们知道吗？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神已经应许给我们了那一个存在天上的永远的产业。那么话还要从另外一头说，神也给另外一些不肯蒙引导的人，不是神不引导他，是不肯被引导的人，也预备了永远的归属的地方。当然我们就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我们不管把它称为是地狱也好，还是永远与上帝分离也好，还是第二次的死也好，还是永远的流火火湖也好，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悖逆之人最终的结局。上帝已经把这些话很清楚地讲给我们，也把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在我们的身上看一看，我们是不是那一个可蒙引导的生命。那么在这样的生命里边，像亚伯拉罕啊，一定具备三个非常重要的特质，才能够实现温柔的人有福了，将来他要必要继承地土啊，这要有三件事来做成。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确认自己的身份，确认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一个需要被引导的人，大家同意吗？为什么我们需要被引导？咱们中国的祖先在写文章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呢？所以我们都是带着困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不知道我们的人生的路程到底怎样走，也不知道到最后我们的归属到底在哪里，我们是糊里糊涂来到这个世界上。因此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会有惑？因为我们是一个会思想的生命啊，我们是一个能寻找价值、意义、归属的生命。我们问这些问题，当我们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困惑了。我们觉得怎么搞的？人生不应该这样吗？我应该往哪走啊？我人生活着到底干什么？我们心里边或多或少的一定会问这样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是一个会思考的生命，是一个寻找价值、寻找意义、追求道德上完美的，我们有这样的追求，这是我们的生命的特质，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把这样的追求放在我们的心里了。可是人非生而知之啊，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当我们在追求的过程里边，如果得不到答案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迷茫感。过去我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啊，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活在这样世界上到底为什么。后来我就在想，我说我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呢？对吧？管它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反正活一天就算一天就算了。可是内心里边就是不甘心这件事情。感谢主啊，在那一个追求的过程里边，神怜悯啊，这个是福音临到了我的生命里边，那么使我最终找到了这个答案。那么当我找到这个答案的时候，我就明白一件事，我才明白我是谁呀、啊？我是一个被造的生命，我是一个原本无知的生命，因此我是一个被需要被他光照，需要被他引导，需要被他祝福的这样的生命，我才能活出我的价值，我才能活得有意义，我才能知道我的人生的方向。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从我里边产出来的，是从他那里所赐给我的。因此一个需要蒙引导的生命，是他首先知道他自己是无知的，他自己是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的。因此我们的地位、被造的位分，首先决定了这一点。 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要谦卑。我们开始慕道班了，来上慕道班的人，为什么叫慕道班呢？慕就是羡慕渴慕的慕，这个你要有渴慕的心，因为你原本是不知道的，你知道的东西很少，可能知道一点点知识，学过一点资讯，读过一点科学，但是我们知道的大部分都是非常肤浅皮毛的，很多都是那些东西，并且这些东西往往与我们的生命最重要的东西是无关的。那些东西是我们了解自然界，了解一些物质运作的法则里边了解的东西，可是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怎样生活，我们最终去哪里，那里边你不知道。所以凡是来听福音预备这个上慕道班的人，要预备一颗谦卑的心，知道我们被造的生命是需要造物的主来对我们光照。咱们中国人说祸就要从师，那么这个老师啊，谁配做我们的老师呢？我们把孔子拜了，对吧？我们认为他是圣先师啊，把他称为是老师的师圣。其实孔子说了一句很诚实但是也很可悲的话啊，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那么这句话是孔子什么年龄说的，大家知道吗？是孔子70岁的时候他说的啊，朝闻道夕死可也，就早晨明白道理，晚上我死了我就甘愿了。结果孔子活了多少岁？活了72岁啊。所以他70岁的时候表示他还不明白啊，到了72岁他就死掉了。结果我们中国人都把他拜成了圣先师啊，所以我们认为他就是老师里边老师的老师了，最高的老师了，其实他自己都是困惑的。弟兄姊妹，因此我们了解我们的位分很重要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孔子也是一个被造的位分里面的人，所以他不能作为人真正的导师。所以人要学习向谁学？要向造物的上帝来学。上帝在上面，我们怎么跟他学？跟着先知学，因为上帝跟他讲话了，所以你听先知的话。先知的话在哪里？先知的话在圣经里，都已经上帝要对我们的话都已经写完了。因此今天我们就知道祸要从师，师在哪里？师在这里。那么我们这一些所谓做牧师的人，就是鼓励你来学习，你不明白的我们帮助你来明白，但是不是跟我们学，是跟他学，对吧？我们教给你怎么跟他学，对吧？所以从师要从真正的那个老师。但是来学圣经的人，你必须预备一颗心，就是柔顺，能够被引导。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确定。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确定你自己的身份，你是一个需要被引导的人，这个就确定了一个谦卑的态度啊，一个柔顺的态度，一个可引导的态度。那么当你有了这个可引导的态度的时候，你就可以被引导了。这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谁来引导你，你来确定引导你的那个对象。如果你把这个对象定错了，你就糟糕了，对吧？所以刚才我们就讲到，惑而不从师，惑之为惑者终不解矣了。如果你是有困惑的，你不找老师，你的困惑永远也解不开，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人的困惑是解不开的，结果我们就开始有了一个想法，反正也解不开，就叫他困惑吧啊，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啊。今天早晨也跟一位稍微上一年纪一点的这个人来谈话啊，似乎有一种表达，就人都老了，哎呀，不用学了，管他，就这样吧。那、其实这是一种年轻的时候说我们还不懂嘛，反正慢慢学吧啊。到了中年的时候，哎呀，太忙了，哪有时间学啊？ 到了晚年的时候已经这样了，就不用学了，所以一辈子都不学啊，这仍然是我们的借口。但是这个借口的真正受害者是谁啊？这种借口的真正受害者就是你自己，对吧？你为你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所以当我们是被造的位分，人非生而知之，需要被引导，需要被教导，预备一颗谦卑的心的时候，为自己负一点责任吧，弄明白人生到底怎么回事。那么谁能解释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造物的上帝啊。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一个复杂的存在，你要想了解它，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找到制造它的那个人，对吧？啊，所以这个无论什么东西啊，这个前两天我们买一个投影仪啊，这投影仪打开箱子的时候，里边第一张纸就告诉你，你在没使用它之前的时候，先把说明书读完，然后你再用这个投影仪。如果说明书没读完，你就用投影仪的话，所有导致的后果，你就这个它的保修期，它的保修就没有责任了啊。当然，这个东西你到底你读没读，他也不知道。但是这个呢，是一个法律的程序，就是你必须先读它的说明书，然后按照它的说明书好好来用，对吧？因为它很复杂，你把它用坏了。你没有读这个说明书，那责任在你。我们这一生里边，就是常常因为没有读说明书而使用了我们的人生，结果我们就把这个人生搞得乱七八糟。那么结果我们的人生应该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投影仪就说了，我是造这个投影仪的人，所以你为什么要读他给你的说明书呢？就是因为他是造这个投影仪的嘛，所以他具有解释这个投影仪的最高最终的权威，所以你听他的，就是你使用这个投影仪你的智慧，明白我说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的人生应该蒙谁引导呢？蒙这位造物主的引导。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我们对于其他的宗教我们不接受，为什么？因为它的权威的来源不对，就好像佛教，释迦牟尼，因为他不是造物的上帝，他也不是上帝拣选的先知，因为他自己没有说他自己是先知嘛，他只是说他是一个开悟的思想家，那么他开悟的就不等于是权威了。因此，在蒙引导的第二件关键的事情上面，就是认准你来引导你的这个对象是谁。所以亚伯拉罕他顺服，他并不是无知的顺服，任何一个人来说他都顺服，而是他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认准了这一位是上帝。你知道亚伯拉罕的一生是很痛苦的，他生活的漂流的很艰难，上帝所应许给他的，在他的一生当中并没有看到上帝给他的应许啊，上帝给他土地，他一生当中没有得到。结果呢，到了这个好几百年以后，啊，这个在摩西的带领之下，那块土地才约书亚带领他们，咱们读这个民数记的时候，他们才得着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没有得到那块土地，啊，说赐福你很多很多的后裔，亚伯拉罕没看到，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就生了俩，还要赶出去一个。当然后来他又生了几个，基土拉生的啊，那个都不算，都要赶出去，只有最后他只有一个儿子。但是他是因着信来蒙神的引导，最后神在他身上的祝福就兑现。那么他人一生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神继续引导他的儿子以撒，也是一个非常蒙神引导、非常谦卑顺服的人。然后雅各也是一样，然后后来的众先知都是这样的，以至于到了最后，神伟大的工作能够在这个民族当中能够实行出来。所以亚伯拉罕圣经上记载啊，他在地上看这个过这个漂流生活的时候， 他们甘心能够凭神的引导，借着在地上神带领他到这个所应许之地的这个过程里边啊，神就看到了，见证了他是一个信心相信上帝的人，是透过他的谦卑顺服柔顺而见证出来的。因此他成了一个可蒙神引导的人，最终他就成为信心之父，是我们今天蒙引导的一个榜样。那么最后呢，当这两件事情确认了之后，就开始出现第三个重要的特质，这种人的重要的特质啊，那么就是付诸行动。那么当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了，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地去，亚伯拉罕说很好，说去吧，去到哪里去肯定去，结果呢他不去，他能够去吗？他能够走到吗？不能。因此他需要迈出去那一个信心顺服的步伐，要付诸他的行动，要跟随上帝的指引。上帝在整个指引亚伯拉罕走的这个过程里边，其实很多时候是把他一家人老小的性命都搭在对上帝的信心的这一个关键点上去了。因为当时的这个迦南地的这种情况啊，尤其是亚伯拉罕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啊，那么他们的生活是很没有保障。我不知道有谁有没有看过成吉思汗这个电影，有没有看过成吉思汗的电影？有几个看过的啊。大家不要看电影看太多啊，看太多你就乱。但是找几个有代表性意义的电影看还是很有意思的啊。看看成吉思汗这个电影呢，可以了解一下。因为咱们今天不再是农耕，也不再是游牧，我们是一种城市化生活的生命，我们对于那种游牧生活很难理解啊。所以你看看成吉思汗这个电影，或者找一些反映游牧民族生活特质的那种电影呢，拿来看看的时候，你就会了解他们的生活是生活在怎样的一种不稳定和恐惧的内心里边。亚伯拉罕的不是亚伯拉罕，成吉思汗的这个他的妈妈啊，是怎么娶过来的？是抢亲啊！人家在结婚的时候，新娘从那走过来，那么过来一批人看见新娘挺不错，把周围人全部杀掉，把女人抢走。说这种抢亲的方式在游牧民族里边是经常发生的。另外就是当两个部落为了争夺一方的水草，一个部落把另外一个部落就是灭族性的消灭，也是经常发生的事啊。所以这个游牧民族呢，你发现他们的人口就不增长，很少啊，这个草原很大但是人口很少，就是因为这种大批的杀戮而导致的后果。那么亚伯拉罕出去流浪的时候，圣经里边早就说了啊，在那个时候人建造城池，这个城池就是一个自我保护，一家一个族部落的人住在一个城池里面，那是一个保护。但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等于离开了你的保护，一家人完全暴露在那些危险消灭他人的面前的时候，那么这个需要很大的信心。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啊，当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时候，读过一个故事，大家很不理解，就是亚伯拉罕下埃及去，到了埃及以后，这个埃及王法老看到他的老婆很漂亮啊，他的老婆是萨拉，那时候萨拉已经不太年轻了啊，大概70来岁的人了啊，可是呢上帝就赐给亚伯拉罕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啊，到了70来岁的时候人还想娶她啊，到了90岁了还有人想娶她啊，这个她已经不再有生育能力的时候，还有人觉得她漂亮的不得了想娶她。结果亚伯拉罕就在路上就跟他老婆说，他说到了那个地方啊，你不要说你是我老婆，你说你是我妹妹。当然这只是一个部分的谎言啊，因为他的确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 他说这样呢，人们就不会为了娶你而杀我。结果真的两次亚伯拉罕的老婆被别人娶去，若不是上帝的保护，他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那么有人读圣经的时候说，亚伯拉罕这个男人真窝囊，是吧？怎么到了这个时候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呢？你知道亚伯拉罕去的时候不是两个人呢，他是一个大家族，是吧？几百号人呢，是吧？这个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他自己的老婆，为了保全他自己的家，全部家族都被消灭吗？一个国家要消灭一个小民族，那是很容易的。所以亚伯拉罕说，牺牲你一个保全我们全部吧。那么这件事情记在圣经里边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反衬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出去漂流的时候那一个危险和那一个困难。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所以一个听从上帝的话来遵行上帝旨意的人，他的生活不是没有危险的，是有危险的，但是这个危险在上帝的保护里边是有惊无险的。所以即便他被法老娶去了，上帝不允许法老碰他，然后还要把他完完整整送回来。所以亚伯拉罕吓了一跳，可是最后呢还是给他送回来了。那么正是经历了这许多许多的困难之后，亚伯拉罕从信跟随主，到了最后真正的信那位主是应许他，并且能够保护他，一直到了最后保守他到天家的那一位。所以这第三个大点就是我们凭着信心来柔顺，来蒙他一路引导的这个过程里边的时候，我们会遇见很多的难处。好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里面所唱的，他仰望一座城啊，就是仰望那一个在天上的那座城，但是身处住的帐篷里还在这个地上，我们在这里暂时的度过人生的道路。那么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蒙上帝的引导，我们这一生道路该怎样走？那么我们在第一点上我们就知道了，我们需要被引导。第二点上我们就知道了，我们需要被蒙这位造物的上帝的引导。然后在第三点上呢，就是我们整个这一路的过程里边是辛苦的。当我们听上帝的话，按照上帝的旨意，凭着信心来走这条路的时候，更是可能要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那么在这个挑战的过程里边，我们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说爱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既然应许我们，他就必能保守到底。那么在这样的过程里边，我们就有福了。那么当我们一次一次的经历这些艰难，然后走过去了，我们才知道上帝的话正像神自己所说的，神的话句句都带有能力，在上帝的话中岂有难成的事呢？经历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这一位引导我们的上帝，也是有能力保护我们的上帝。那么这样我们就一生存着一个柔顺的心。在这三点的认识上头，第一点就是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一个被造的身份，有限的身份，我们非生而知之，我们需要被引导，所以存着谦卑的心来寻求引导。第二件事情就是谁来引导，就是造物的上帝来引导啊！你在他的面前谦卑下来，好好的学习他启示给我们的这些话。第三点就是我们要付诸行动，要按照他的话语来设计我们人生的道路，那么按照他所给我们的原则来设计我们人生的道德和生活的规范。那么在这样的过程里边，我们会遇见难处，在遇见难处的时候不要往后退，遇见难处的时候凭着信心确定这个的确这是上帝要引导你走的路，你就勇敢地往前走。因此在第十一章第十三节这里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是指的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因此他们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又承认在地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有寻找一个家乡，是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若想回到我们原来的家乡，在一心追求世界的话还可以回去，但是他们不回去了，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神在天上所给我们预备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件事情呢，就是虚心的温柔的人有福了。我们是一个温柔的生命，是一个值得神祝福我们的那一种生命吗？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点点，现在啊，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来到教会听福音，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边为人类所做成的都已经做完了，现在这个福分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吗？前面我们讲到，我们是一个追求物质的人，还是一个认识自己的是有灵魂生命，是为自己的灵魂的干渴，内在的干渴来追求他的满足的人吗？是一个我们知道现实生活是不完美的，是有很多残缺，包括我们的道德行为是不完美的，我们心里为我们的残缺失败而难过吗？今天我们讲到，我们知道我们是无知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懵懵懂懂的，我们是需要一个被引导的生命，我们是有了谦卑的生命来寻求那位能够引导我们的来引导我们吗？我们是这样的生命吗？那么今天我们的人生走在哪一条道路上呢？圣经说温柔的人，也就是说驯良，不是刚愎自用，不是骄傲自大的人，这样的人有福了，他们可蒙引导，他们有智慧，知道顺服引导他们的对象，然后呢，他们一直被引导，最后能够来到神所给我们预备的永远天上的产业。弟兄姊妹，我们是这样性情的人吗？我们这三点是不是已经做了呢？认清楚了我们的位分吗？了解我们的老师是谁吗？然后当他教训我们的时候，我们听了吗？听了以后有行动吗？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借着圣经上的话告诉我们，是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蒙福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借着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把福气这个福字造成了神与我们同在，来提醒我们，若没有你，我们是没有福气可谈的。主啊，今天你不单是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而且你现在活着，正要成为我们的引导。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主啊，赐给我们那一颗谦卑柔顺的心，给我们一个可蒙引导的生命的特性。主啊，好使我们能够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那美好的计划对我们的带领，使我们能够最终得着你所应许给我们天上的产业，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蒙福的人。这个工作，主啊，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做成。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再做糊涂人，使我们不要做盲目的自高自大刚愎自用的人，使我们不要做那种无知背叛的人，也不做自暴自弃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品行， 主啊，使我们再在你面前蒙福气，主啊，同时也借着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周围的人蒙福的那个管道。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也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